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4月23号，公元2014年6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政治犯作家江泽顿阔和博达获释；藏人与中共代表在联合国辩论西藏问题；中国律师界及媒体遭当局打压状况引关注；西藏录取县藏人拉车载母亲圆朝圣之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言获罪的西藏青年作家江泽顿阔和博达于今天刑满获释，受到藏人民众的热情迎接。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西藏青年作家江泽顿阔、博达和格桑金巴三人仅仅因为在夏冬日杂志上发表文章，2010年6月和7月分别被拘捕。当年12月30号，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通过不公开审理判处3至4年徒刑。其中西藏作家格桑金巴结束3年的刑期于2013年7月18号获释，被判4年徒刑的江泽顿阔和博达于今天6月20号刑满获释。西藏前政治犯国罗静美向本台表示，江泽顿阔于2010年6月21号被拘捕，今天20号从四川绵阳监狱中刑满获释，明天将返抵家乡洪源县。曾在诉讼过程中，三名藏人作家一致否认有关指控。博达反驳说，他不认为写文章是一种犯罪，因为目前有许多汉人作家也在写这种文章，但他们没有被定罪，而藏人却遭到了不平等对待。国罗静美表示，曾有消息说，西藏作家江泽顿阔和博达两人在狱中遭到残酷毒打和折磨，导致两人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但目前，由于当局严厉管制讯息渠道，无法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现年35岁的作家江泽顿阔是西藏安多阿坝州洪源县人，供职于洪源县县志办，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发行《复活》和《技法》等诗集。他在2008年的《藏文月刊》《夏冬日》杂志上发表《我们有多少人权》，并和友人在当地办了一所藏语幼儿园，许多藏人都把孩子送到这所幼儿园学习藏语。现年34岁的作家博达是西藏安多阿坝县人，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就职于阿坝县瓦尔玛乡卫生院，也在当地藏文月刊《时代的我》担任编辑，曾在《钢尖梅朵》等刊物上发表过诗歌与杂文。他在2008年的藏文月刊《夏冬日》杂志上发表了回顾和思索的文章。另据消息，中共当局在西藏昌都地区以城市建设为名建起高楼大厦，严重破坏西藏传统古建筑物。与此同时，将藏人民众的住房被安排在市区郊外的无阳光且比较简陋的楼房中，使当地藏人民众面临住房困难。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召开之际，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行研讨会， 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并同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就西藏问题进行了辩论。昨天6月19号，世界维吾尔大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的代表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6次会议正在进行之际，在日内瓦举办研讨会，介绍了两个族群在中共当局的高压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与会的藏人代表之一，居住在瑞士的加扬次臣，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昨天讨论会的情况。他表示，昨天的讨论活动从下午2点钟进行至4点多钟，出席人士包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英国分部负责人白马卓玛等共30多人。加扬次臣介绍说，此次讨论会活动是为那些仍在中共监牢中服刑的藏人和维吾尔人政治犯进行发声。在会上，藏人代表就丹增德勒仁波切和康波嘎尔次以及日前获释的顿珠汪清、逃亡至印度达兰萨拉的国洛吉美等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据介绍，此次活动与以往不同之处是，中共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也出席了讨论会。加扬次臣说，4名中共驻联合国工作人员听取了我们就西藏境内局势的介绍后，提出应该要感恩中共对西藏给予的经济援助等，并指我们开展的是分裂活动。而藏人代表们则反驳说，正是中共当局在推动分裂。加扬次臣继续介绍说，自己告诉中方代表，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是事实，但如今藏人不是在争取独立，而是要解决境内的紧张局势等等。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通过拘捕、判刑、出台新限制措施等方式，进一步加大了对国内的维权律师和媒体记者的打压，引起了律师团体和人权组织的关切。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本月18号下发通报，要求各新闻单位对记者站、网站、经营部门、采编部门等进行集中检查清理，认真纠正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把好新闻采访关，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等。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声明，对广电总局的这一通报进行了谴责。保护记者委员会指出，当局针对任何有关习近平及中共政府的批评或不利言论，进行着大规模的打压。此次新出台的措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该委员会还表示，中共当局用惩罚来威胁那些报道未经中共审查新闻的媒体，这将会慢慢破坏媒体的监督者角色。如果这些限制措施被实行，那么将使得中国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言论自由空间变得更加狭小。6月18号当天，也有近百名中国律师联署签名抗议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草案。呼吁信指出，草案违背了律协保障律师合法权益和职业权利的基本宗旨，违反了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的相关条例规定。据悉，另有数十名律师要求罢免全国律师协会会长。此外，中共当局本月13号宣布，正式对5月6号已被刑拘的维权律师朴志强进行逮捕。 在陆续发生中国维权律师遭当局刑拘和逮捕的情况后，英国《卫报》报道了中国维权律师们遭受当局打压的程度不断加强的状况。朴志强的好友、知名律师滕彪向《卫报》表示，目前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比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时的情况还要严重，也可以说是89年后最为严重的情况。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甘南州录取县藏人贡波扎西拉人力板车载着年迈的母亲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完成母亲朝圣之梦。据社交媒体消息，现年58岁的西藏安多甘南州录取县藏人贡波扎西拉着板车载着自己失明的母亲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帮母亲实现梦寐以求的朝圣之梦。消息指出，现年85岁高龄的白马措日夜盼望着有朝一日他可以到拉萨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再加上失明，白马措一直未能实现他的朝圣梦。今年三月份开始，白马措的儿子贡波扎西为实现母亲的这一愿望，同他的几位朋友用人力板车载着年迈母亲开始了全程约2500多公里的录取至拉萨徒步朝圣之旅。经过为期三个多月的刻苦努力，目前他们已抵达离拉萨只有200多公里处的西藏林芝地区江达县境内。据了解，从西藏康区和安多地区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藏人民众特地到拉萨朝圣，但是自2008年西藏三区爆发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开始加紧管制所谓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到拉萨朝圣。此外，来自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的几名僧人为了聆听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长默克什米尔邦拉达克传授的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近日从印度马纳里开始徒步游行到拉达克，全程约300公里。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在1979年，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藏中和谈的建议时，由于我方对此早有规划，因而很快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从对抗到对话，西藏政府从恢复西藏独立妥协到自治。藏中断断续续的对话过程中，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从接触相关问题的讨论，提出具体的建议，再进行妥协调整。有关西藏和平地区是在具体解决西藏问题建议，即1987年9月2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国会宣布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方案中提出，也是五点和平方案中的第一点，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并在1988年6月15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建议，对五点和平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1959年迫使西藏政府以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数万藏人流亡印度等国。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词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